大家平安。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呢，我的讲题是做还是不做啊？有没有人觉得这个讲题似曾相识啊？还记不记得有平牧师在二月十二号主日啊，讲约翰福音13章到17节的讲题是什么？那杯喝还是不喝？大家对于那篇讲道还有没有一些印象呢？听讲道的人通常在讲道刚开始的时候呢，会比较专心啊。那么对于开场白应该比较有印象。我来提醒大家一下他的开场白啊。有篇牧师开始的几句话提到呢，在那一天的前一天，就是2月11号周六，教会呢有今年的春节元宵节活动。那他特别感谢参与的同工们。在过去几年里啊，每年春节和中秋节教会邀请社区华人的两次活动呢，可以说是我们社区规模对社区规模最大的活动，需要动员呢不少人力物力啊。那么参与的同工们呢，必然也都会辛苦一阵子。所以在过去几年，当这两个节期啊快到的时候，很自然的问题就是啊，这次呢做还是不做啊？做必然会有些辛苦啊。那么不过呢，到了活动开始呢，看到许多社区的朋友们因此而走进了教会啊，多半呢也就忘了劳累了啊，因为都很开心。那么虽然活动之后我们所期望的一些效果能持续多久呢，也是个疑问了。经验告诉我们啊，会因此在第二个天的主日再来教会的朋友呢是非常少的。但是不做呢，似乎就是放弃了一次邀请社区华人来教会的机会。特别是有不少社区的朋友们呢，平常是不会想到来教会的。创造万物的至高真神曾经成为人，就是耶稣啊，在宇宙中啊，像在宇宙中这样渺小的人，彰显了他对人类的爱和永恒的计划。那我们这些经历过耶稣的基督徒呢，应该有意愿啊，让其他的人也能够认识耶稣。而主耶稣呢，也期望我们能够帮助非基督徒认识他，并且来到教会经历他。所以呢，我们决定做，固然是因为有能力啊，有意愿，但是最基本的原因呢，是我们相信这是该做的啊，相信该做会给我们意愿啊。那么，即使有能力不足的困难，也能够克服。那这也是我们可以从刚刚所读的这个经文中啊，能够看到的一个信息。耶稣告诉门徒们该做一件事，门徒看来是不可能做到的，他们原来似乎也没有什么意愿，但是他们顺从了耶稣的吩咐之后呢，奇妙的事情呢就发生了啊。好，来，这段经文记载了耶稣用7个饼和几条鱼啊，让很多人吃饱了。经文说啊，除了妇女和孩子，成年的男人有4000啊。对于这个世界呢，我们中间大部分的人不会觉得陌生。不过，我相信我们应该是比较更熟悉圣经中的另一个类似的事件啊，就是什么？耶稣用5饼2鱼啊，喂饱了5000个男人，加上妇人跟孩子。那会比较熟悉，大概是3个原因：第一个，5饼2鱼的神迹发生在先；第二个，那个事件是在4卷福音书上都有记载；第三个，就是吃饱的人数呢比较高嘛啊，那么一个是5000，一个是4000呢，好像给我们的感觉那个事情呢的规模比较大一些。那么7个饼和几条鱼的神迹呢，在福音书里只有马太和马可福音有记载。不过呢， 这个事件的规模其实比较大啊。耶稣的门徒面对的挑战自然也比较高，他们的服侍也比较辛苦。那我们先看第一开头的第二十九节啊，这里说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那这个事件发生的地点呢，没有被记载的很清楚，只是说在靠近加利利海边的一座山上。那么这里有先说了什么呢？耶稣离开那地方是什么地方呢？什么地方呢？应该就是在推罗和西顿的境内的某处啊。那么因为在这之前有记载，耶稣就在那个地方，就是推罗和西顿的境内，帮助了一位迦南妇人啊。我们请读一下这个经文啊，来，我们请读一下，来，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啊！”那么这就是在这个喂饱四千人之前啊的一个事情。然后呢，就那个事情完了以后，他后来是帮助了那个妇人，然后呢，他就经文就说呢，离开那地方。所以我们可以想说，那个地方呢，应该就是在推罗西顿的这个境内。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从耶稣推罗，就是那个方框框里面那个就叫这个地方就是推罗啊。然后呢，耶稣呢从推罗西顿在上面，这个图上没有看到，就往下走到加利利的海边。那么这一段路线呢，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在这个这个区域里面呢，是有相当高比例的非犹太人啊。那么就是犹太人所说的外邦人也居住在这里啊。那么至于这个耶稣所在的那个海边到底在哪里呢？没有很清楚的记载，但是有一些考证认为就是在所谓的西海，就是那个加利利海的西岸的中间的地方啊，大概是就是这个箭头画的那个位置啊，就是加利利海啊。那么事件发生的地点就不能确定，差不多就应该在这里啊。那么呢，我们看到的事情是这样子啊，这个有许多人到耶稣那里。有很多人，他们去找耶稣是有原因的啊，我们大概差不多可以体会嘛，那找耶稣大概都是有原因的了啊，我们每个自己本从前找过耶稣，大概也是因为有原因的啊，其中有很多是病人希望得到医治，包括严重的残障，还有其他的病症，应该也有一些被鬼附的啊，那也算是一种病人。那么陪同这些病人去的人呢？可能呢还更多一点，因为呢一个病人通常需要至少一个人陪同吧，啊，如果情况比较严重一点的话。那么耶稣医治了那些病人啊，在场的人很震惊啊，那么就称颂神。那么经文作者是马太福音，使徒马太，他好像在强调一件事情，说啊，他们是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啊。看注意到了，那么很可能就是因为也有非犹太人，就是外邦人在场。那我刚刚有说嘛，在那段时间那么耶稣那个活动那个附近的地区啊，有很多外邦人。那么当时耶稣医病赶鬼行神迹的名声已经远播了，所以有病的外邦人会来求医治也很自然嘛啊。有病当然去求嘛，不会说是因为哦，他耶稣是个犹太人，我就不去求他啊。那么显然呢，耶稣一视同仁的医治病人，并没有区分啊，犹太人和外邦人。那么这些外邦人多半是拜偶像的，因为耶稣而认识了真神，于是呢，就和犹太人一起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了啊，人会找耶稣呢，是因为有需要，而认真的程度通常和需要成正比啊。除了病人和陪同的亲友，当时在场的群众啊，肯定也有不少只是好奇的人啊，满足好奇心呢，也算是一种需要， 不过通常不会太认真啊。但是耶稣所做的呢，也震撼了他们，使得他们也归荣耀给真神。那么我曾经分享过自己信主的见证啊，也许我们中间有人没听过。我是在台湾东海大学第三年信主，然后在四年级的那一年受洗。那么东海大学是一所基督教大学，并不强迫啊，那么学生参加宗教活动，学校的确提供了一个方便接触认识基督教的环境，而且呢校园里有一座路思义教堂呢还有点名气，算是台湾有些名气的地标之一啊，地标之一啊。那么呢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地标呢啊，当时也的确挺吸引我的啊啊。那么我就因为好奇参加过团契活动还有主日的崇拜，后来呢也就逐渐失去了兴趣，不怎么参加。然后在大三的某一天清晨，我因为剧烈的腹痛呢被送到了台中的一所医院啊。那么急诊室的一位年轻的医生诊断说是急性盲肠炎，要我立刻同意呢开刀动手术。那我当时当然不能接受，因为就在前一天晚上我睡觉之前还好好的啊，问你怎么就随便就要给我开刀呢啊。然后急诊室的主任啊来啊，他用颇有权威的这个口吻呢、啊、告诉我诊断是正确的啊，要立刻开刀啊，否则晚了你要后悔啊。那我就只有同意了。那我那时候就看到这个年轻的这个医生呢、啊、很兴奋的去安排我的手术啊，我就心里一沉呐、啊、感觉不妙哈、啊。因为呢像我这样的一个学生在医院里面没有人关照，动盲肠炎这种手术啊就正好是实习医生练习的对象啊。所以啊我被推进手术室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人为刀俎啊，我为鱼肉啊，只能任人宰割了啊。还有我没想到更惨的是啊，连麻醉都是实习医生上场啊。那个年代在台湾盲肠炎开刀呢是局部麻醉，用针筒啊注射麻药进入脊髓，如果出错的可能是下半身瘫痪啊。麻药针注射完了拔出来之后呢，我竟然听到护士对那个医生说，恭喜你啊，第一次就成功了。当时啊我心一惊啊，我很想问他说通常要失败几次才成功呢啊，该恭喜的应该是我吧。那么然后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那位麻醉新手哈啊、大概他不敢下手太重了，结果呢麻药的剂量不够啊，这个手术刀下去的时候我痛的是天旋地转的。手术台上那个正上方那个灯光是很亮的，但是我眼前是一片漆黑啊。然后就听到那个护士说，你不要乱动，忍一下嘛。嗯，四十多年了哈，我还是记忆犹新呢、啊、嗯，让我不得不佩服啊，那些在二战中打败仗的日本军啊还能够切腹自杀谢罪啊、嗯、那种痛啊让我觉得自己在黑暗中是这种漂浮翻滚啊。哎，我突然想到耶稣啊，心里不自主的喊了主啊。接着我似乎就听到孩子我在这里，然后呢那个痛就逐渐减轻到我可以忍受，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相信耶稣了。那位动手术的实习医生啊后来还把一个责任推给了我，那个开刀的伤口缝的真是奇难看无比啊，哪里像外科手术医生做的缝的，就是草草的扎起来嘛啊，还不如用订书机订一下呢。他自己看了都不好意思，然后却说什么因为我痛得乱动啊，那只好尽快的把它扎缝起来。其实我知道手术到了后来也并没有那么痛了啊。那么我从自身的经验的体会是啊，重大的需要可以让人经历耶稣而能够认识真神。所以呢耶稣要人有机会知道他，因为人迟早会有重大的需要。 我们经历过耶稣的人应该顺从配合圣灵的带领，提供给人知道耶稣的机会。那么第三十二节啊，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了，也没有可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那么我们读一下门徒怎么说，我们在这一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哎，叫那些人吃饱呢，那么多人吃饱。好，那些人和耶稣在一起有三天的时间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事件的规模比五饼二鱼的事件要大很多。按照四福音的记载，五饼二鱼的事件众人和耶稣在一起只有一天，也不过夜了。那么在天黑之前，耶稣用五饼二鱼让请这些群众吃饱晚餐之后叫他们散去了。但是这一次耶稣是在第三天用七个饼和几条小鱼喂饱众人之后叫他们散去了啊，散去了。耶稣呢是以什么怜悯为怀，看到的是人的需要，门徒看到的是什么实际的困难，所以呢他们很确定这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么耶稣当然也知道那个地方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地的一个野地，没有可能找到那么多食物啊。耶稣的意思是要确定，要先确定该做的，然后再想办法克服困难啊。有意思的是群众似乎比门徒有信心，耶稣不会让他们饿肚子啊，他们不走啊，就是不走。很可能有人记得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并且告诉其他等的人说，等着看耶稣会怎么做啊。而那些门徒对于五饼二鱼的神迹应该印象更深刻啊，那他们怎么不回答耶稣说，主啊，那就请您照着上次五饼二鱼的方式办吧。因为他们没有啊，奇怪。我们不妨想想看耶稣当时是什么状态啊。根据后面第三十八节的记载呢，留到第三天吃到这一餐的男人就有四千，整个群众应该超过万人。这其实是什么，一个在野外的三天万人医治特会，对吧？我们应该不难体会出啊当时的规模吧。群众里面有病来求医治的很多，大家都希望先得医治啊。门徒光是维持秩序都吃不消了，还要管很多其他的事啊。你如果去做一个同工团队，要做一个万人三天的医治特会，你想有多少事情，需要多少同工，完了以后大家累不累啊？三天下来他们差不多都精疲力竭了，劳累疲惫会不会影响人的信心啊？我相信啊，在教会服侍的同工都和我一样经历过耶稣啊。我刚刚讲了我的经历，我相信各位中间一定有很多人也有很特殊的经历，但是我们的生活和服侍还是会有心灰意懒的时候，对吧？甚至于有些时候会觉得或许这一次神真的是不管了啦啊。不过呢也有另一种可能啊，门徒呢不止一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状态和想法。也许有门徒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再管这一顿饭了，是吧？都三天了啊，已经这么我们已经做得够多的了，而且我们也不没有必要。那因为这次的群众里面啊，应该有些人呢、大概也就是因为那一次五饼二鱼的神迹啊，就是来吃饭的。我们也没有必要老让这些人呢、占便宜吧。我自己也曾经是这种占便宜的人哦。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在学校附近的一所华人教会聚会，你知道在那个年代啊，用电脑是要去学校的电脑室嘛，而且呢，所以你就知道我有多老了哈。而且常常是清晨才回宿舍， 有些时候啊，主日啊，实在想睡觉，不想去聚会，但是啊，午餐有中国饭吃，还是能够激励我去聚会的。你要知道，那时候能吃中国饭不是那么简单的啊。嗯，那么讲到结果呢？哦，而且、啊、我还知道哈、啊，哪个主日是谁负责做午餐呢、啊？那个菜会比较好。所以有些时候呢，我去主日聚会啊，讲到开始我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很香，一直到三一颂的时候啊，才起来，才醒过来，然后就准备去吃午餐。我可以想象在聚会中间啊，有些人是怎么看我的。虽然我去教会的动机显然不纯正，主耶稣还是改变了我，生命被改变了，动机也就改变了啊，也会被改变了。无论什么原因使得门徒们对于耶稣说的话反应不积极，耶稣并没有苛责他们啊。我们看耶稣说什么，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七个，还有几条小鱼，然后呢他就把这个拿过来祝谢，对吧？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其实耶稣就是在告诉门徒说，也是在告诉我们，把你们有的交给我，然后由我来啊。剩下的食物呢真的是没有多少，只有七个饼和几条小鱼。这里翻译成小鱼是因为啊，希腊原文指的是一种比较小的一种鱼啊，不是说它可以很大，但是啊，你捞到打到的是很小，而就是那种鱼呢，只能长这么大。而五饼二鱼的鱼是另一个字，的确是比较大的一种鱼啊。我们应该有印象，约翰福音中有记载，那个五饼二鱼是从哪来的？是谁带来的？是一个孩子，你看大家印象都很深刻啊，所以大家还是对五饼二鱼比较熟悉啊。但是马太和马可呢都没有说门徒是从哪儿找来那七个饼和几条小鱼，也许啊是门徒们呢留下来啊，因为那时候吃的东西快没了嘛啊，准备在群众散去之后呢，至少还够他们跟耶稣一共十三个人啊吃一餐，不至于挨饿，然后呢再去找地方住。耶稣从门徒那边拿了饼和鱼呢，祝谢掰开之后又交给了门徒啊，递给了众人，对吧？啊，那这里的信息是什么？神给人的供应是耶稣的祝福经过人的手成就的啊。神当然可以直接供应人的需要，但是他几乎，除非很特殊的情况，他几乎都是选择借着人去成就。那人呢又比较倾向于啊认为神直接的供应才是神迹啊，所谓借着人的手做的呢很可能是巧合啊，其实两种供应的方式都是神迹，然而呢神倾向于借着人的方式啊，因为啊神直接供应有可能会违背他自己的法则。神的一个伟大之处啊的一个伟大的属性就是什么，他全能，但是不会违背自己的法则，这是没有人能做得到的啊。有无限权力的人必定管不住自己的啊。如果我今天遇到一个困难啊，急需要一笔钱，我祷告之后睁开眼睛竟然有一叠钞票放在我面前足够我的需要，那这一叠钞票是神放的还是人放的呢？我认为只会是人放的，不会是神放的啊。你说哦呦，你的信心这么小啊，都不相信神迹吗？我相信神迹，但不是这样子的神迹啊。如果我睁着眼睛祷告想要确定是谁放的话，就不会有钞票出现。我凭什么这么说？如果有钞票出现，请问是从哪里来的？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发行的吗？如果是的话，神把这个拿过来是不是在抢银行？如果不是的话，
神是在印伪钞吗？我们都知道啊，银行发行钞票是要用黄金做保证的，否则就是废纸啊。如果神用这种直接供应的方式回应全世界需要用钱的人的祷告，那全球的金融不就崩溃了吗？神当既然可以感动人去供应有需要的人，就不会也没有必要用抢银行印伪钞的方式供应人，对吧？好，那我们看这里讲说众人都吃饱，并且啊还有剩下的，对吧？还有剩下的。那么这最后三节就让我们看到结果啊。那么比起超过万人需要的食物呢，门徒交给耶稣那些饼和鱼，真的叫是吧杯水车薪啊。但是经过了耶稣的祝福呢，却是供不应求，就是从供不应求转变成供过于求啊。所以呢这个微小的摆上哈 不动了。那个好。微小的摆上经过耶稣的祝福可以产生巨大的效果啊。最后耶稣叫众人散去，三天的万人医治特会呢就此结束落幕了。耶稣照顾了所有的人，虽然他们的动机不同，耶稣并没有区分他们，不过认真的程度不同呢，收获也不同。有人得到医治，有人认识了真神，有人经历了神，也有人得到的就是一顿饱餐。相同的是，大家都因为这个机会知道了耶稣。这场特会究竟有没有达到我们今天观念里面的某些效果呢？在当时很难说。那众人似乎是各取所需，然后就离开了。可是若干年后，耶路撒冷教会受到逼迫，信徒出走，一路往北走到安提阿。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请。那么呢你看啊，这里就是当时的情况啊。那么这里就是讲到他们当时的门徒们呢，那些信徒啊，四散的信徒啊，去跑，对吧，跑到这个那边去。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上面就是安提阿，在下面这个有个圈圈的地方啊，看到那个圈圈了吧啊，那个地方呢就是耶稣当时活动的范围，后来在加利从西顿在推罗的西顿一路下来哎。那么呢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就是说后来这些信徒往北走呢，所经过的地区里面必定有相当不少的人啊曾经参加过了那次特会。然后呢福音在那边很容易就传开了，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信徒当时啊沿路传福音的效果显著啊。那么因为中间的很多人有认识耶稣，有经历过耶稣啊，也有什么也有得到医治过的。那么我们从这里看到的是什么呢啊，就是出走的信徒沿路传福音的效果显著，他们所经过的地区应该有不少人参加了那次特会啊，顺从圣灵带领做该做的事，后来的效果可能超过当时所能看到的啊啊。那么我在三个礼拜前的主日信息里有说，我们要从圣经看神的心意，但是也要注意神借着圣灵的工作所以彰显的心意 因为我们有可能把可以改变的传统当成必须持守的真理。有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传统观念和做法呢，会使得不熟悉教会的社区朋友们觉得他们被教会排斥啊。我们在帕劳的职堂和当地社区华人的关系，就是因为受到了相，就因此呢，受到了相当的损害。这个事情，我上一次的三个礼拜前的讲道，我有提起过。那边的同工们啊，还想不明白，觉得很困惑，为什么社区的华人对教会颇有反感？那我后来今年有在那儿的时候呢，有提醒他们，不要让传统所谓圣和俗对立的观念拦阻人来教会知道耶稣。其实啊，我们迁向教会呢，本身也是在不久之前才从类似的框架里出来的。在我们中间超过六年的弟兄姐妹或许还记得，过去春节和中秋节活动只能够在副堂啊，还曾经有过呢，活动的前半啊，唱诗、献诗、短讲呢，可以在大堂进行，然后后一半的表演呢，大家要移到副堂去做啊。我们不难体会啊，来参加活动的朋友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啊？其实啊，圣俗对立的基本观，对立的这种观念，基本上是因为担心神会不喜悦，对吧？如果神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为什么好怕的呢？我们就是因为担心怕神不喜悦，所以我们认为圣俗要对立嘛。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啊，僵化的传统观念使得教会和社区互相排斥，能让神喜悦吗？神会喜悦我们很僵化的去做一些事情，要跟我们周围的这些社区的人产生紧张的关系，觉得彼此排斥吗？那么我相信圣灵应该会帮助教会在圣俗观念的应用上不至于僵化啊。我见过一些相当兴旺的美国主流福音派教会，都是属于叫做 mega church 啊。那么粗浅的一个 mega church 的标准就是，主日平均出席人数达到2000以上啊。那么这还是我讲的还是福音派的，在基督教来讲还属于比较保守的。他们的大堂呢不按照教堂的设计啊，因为现在有很多教会他根本是把所谓的 warehouse 改装了变成大堂，而是多元性的功能。那主日崇拜之后呢，把椅子一收哈，就是一个好大的一个空间，从周一到周六可以做各种活动，包括向社区开放的大型活动，甚至于它有活动的篮球架，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呢出现一个篮球场，还可以在中间呢摆上网球网子啊，可以打网，网球就是那个排球网子，可以变成一个排球场，地上都有画好的线，然后就是可以用来做不同球场的那种线啊，那个篮球场不是有什么三分球线啊，什么这些的都画好的。那这些线画在那里呢，好像也没有让他们觉得在敬拜的时候呢，被认为使得这个大堂不够神圣啊。圣灵呢，应该会带领教会和社区啊，彼此尊重，也都不觉得被排斥。我上次讲到有说到啊，帕劳教会呢在过去一年多之中啊，发生了三件事造成社区华人对教会很严重的反感。这三件事其实都是僵化的圣俗观念的应用啊。那我上次说了其中两件，另一件事情是最先发生也是最严重的。一个新教会开始呢，通常会有不错的一个增长的现象，然后就会有瓶颈需要被突破。那么帕劳教会从七人啊，因为我们的支持能够从七人发展到30人是很不错的，但是也遇到瓶颈了。为什么呢？因为岛上有不少华人因为背景工作种种原因对教会没有什么兴趣 不过呢也不怎么敌视教会，比如说他们观念里面认为说主日是一定要去教会啊，那么事实上的确啊，他们有些这个有些的教导啊，就是我有上次有讲过，他们分的是中英文两部，在那边有也有英文部，那么英文部的话都是怕老人，都是传统的人，他们呢比较有是属于传统观念，因为基督教天主教在那边已经有100年了，一战的时候德国人就进去了，然后呢就开始在那边建立的教会，而且他们的都是欧洲背景然后美国背景，所以有这个教导，比如说教导主日啊，如果不来敬拜工作是不对的啊，是不对的，甚至于有说晚上都不能工作，那问题是在那边那么多打工的人，他有的是必须晚上工作的，有的是主日他礼拜天必须工作的，那他就觉得你们显然是说我不该来嘛，他就不来了嘛，对吧？但是他也这个他都可以接受，还没什么关系，他也不会造成什么敌意，他反正就是不是那么想来。那么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什么，本来对教会就是陌生的，那么我们对于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总是不是那么好像愿意，但是你去接触以后呢，可能也就会觉得没什么不好啊，以后就会去。所以呢同工们就在那边想说，也许呢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消除他们的陌生感，只要他们肯来一次也很好啊。那么就祷告会就为这事情祷告啊，因为这种时候你大概只能求圣灵带领吧啊。也许结果有一天有一位在那边已经工作多年的从国内来的导游啊，当时我讲过就是有一位葛弟兄在那边带领，现在他已经不在那里了，那么他就来找葛弟兄，葛弟兄很惊讶，因为这个人呢其实大家都认得，但是他对教会是向来邀请是就是客气的说哎，有空来有空来，但是从来也没空啊。哎，今天怎么自己来了，他就说哎，挺不错的，那是怎么回事就是说我今天来有什么事吗，结果他讲说我想请问啊，可不可以在你们这里举行个婚礼，他说哦，举行婚礼是谁要结婚呢，我要结婚，你要结婚，他说是这样子，大概在1年多前啊，他是个导游，那么有一位游客呢是台湾去的，那么哎，他们认识的呢那个女孩是台湾的，他们就觉得很不错，就继续联络啊交往，然后呢决定这个女孩再过来一次就是要在帕劳结婚啊，那么因为她是大陆背景，那到台湾去可能会有点障碍啊，有点要办什么手续，所以决定两个人就在帕劳结婚。那这个女孩呢不是基督徒，两个当然都不是基督徒，但是她很希望有个教堂的婚礼啊，所以呢他们就说就来请他来问，那华人的教堂没有几个嘛，一个很远，一个就在市区，于是他当第一个就来这里，结果呢这个葛弟兄说哎，这个我从前我们不清楚，但是我想应该没问题吧，我再问问看，结果就跟同工们谈了以后，同工说哎，这很好啊，因为这个人在这边很多年了，他很多朋友都是导游，很多朋友都是这边做事的，他这一次来的话等于要带一群人进来啊，哎，这好机会啊啊！那么我们应该可以，那当然他们必须自己去请一位牧师，因为要有牧师证的才能够证婚，就是用这个场地，于是同意了。同意了以后呢，这个人他们就开始着手办理，同时又开始打电话就是说这个告诉他的亲友们啊，日期也都定了，然后但是的葛弟兄跟他讲说等你的未婚妻来了哈，因为是在教堂，所以呢我们还是希望告诉你一下我们基督徒怎么看婚姻啊，我们不是说你必须信主，但是呢我们要希望你能了解基督徒的婚姻观，而且呢究竟是在教堂又是一个牧师给你证婚，你总是希望神的祝福，那你应该知道在神面前要有个婚礼是什么意思，但是没问题，那我们到时候来啊。可是没想到过了几天以后，英文部的一个主要的同工竟然打电话来说不可以这么做，两个没有信主的人怎么可以在教堂我们的教堂举行婚礼，这是神不喜悦的。 哦，这下子麻烦。然后想说，他们讲说这个我们已经答应了，而且他们只是借场地啊，啊，那个他们会是另外的找一个牧师，不可以啊！如果你们这么做，我就退出教会。哇，杀手锏都拿出来了，这下不得了。于是同工们最后只好说，因为那个影响太大了，只好去跟这位道歉。你想对方能接受吗？已经通知了，什么都定了，你想他再回去跟他的这些导游朋友讲，跟这些其他的朋友讲，对方他自己也没面子，是不是？大家也会不能接受的。但是呢，竟然也只能如此，不知道去道了多少次歉，也没有什么用。为什么呢？这个是对他们来讲的话，是我，他们并不了解教会，他们只是觉得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哎啊，所以呢，你们一直讲说希望人来教会，怎么这次我是这样子的一个要带这么多人来，结果你们反而拒绝呢？啊，到底是你们到底是希望我们来还是排斥我们？啊，这个是个问，这当然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教会借着这些人，然后就一些就是在他们的群里面发信息出去的时候，从前没有什么负面的回应，后来是马上一下子就是十几个二十几个回来，不去，没兴趣，没时间，以后这种事情不要告诉我啊！你可以想象看那个杀伤力有多大。那我就开始思想这个问题，我在那边的时候我才晓得，哇，事情是这个样子。那我就在想说，这个英文部的这位同工呢，那么想跟他沟通，但是呢那个时候呢没办法见到他。另外一个英文部的同工也是帕劳人，我就跟他谈一下，我说你对于哈两个非基督徒在这个地方举行一个婚礼是什么看法？哦，这个不行。说，哦，你也觉得不行，为什么不行？那这个要在神面前要个婚礼不是那么简单的。那我当初的婚礼还要上两个月的课。我说你当初的婚礼？那是啊。他说我那个时候，他说不过我他，我说你，因为他的妻子是一个国内来的一个这个姐妹在打工。那么我据我所知，那个姐妹后来成为主要的同工，但是当时他们结婚的时候还不是基督徒啊。哦，他说不不不，我讲的是我的前妻啊。我说哦哦，是是好。他说他呢也是个帕劳人，前妻也是帕劳人，天主教徒。当时要想结婚，就必须去上天主教的课。那我说你是天主教徒吗？他说没有。我说那个课后来对你是什么影响呢？他说没有，我也没有因此变成天主教徒，我的生命也没改变。我说那你觉得这个课真的有必要吗？他说他们说要上嘛，我就去上嘛啊。哎，我说那帮助有多大呢？他说现在你这么讲也没帮助，我不是离婚了嘛啊。我说那也就是说一个婚礼的后面的发展跟你前面是不是上课并没有绝对的关系，是不是 啊？那我就开始跟他谈，我说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啊？你们对于基督教的背景已经是很熟悉而且很习惯的，我们现在在这里主要是针对华人的福音工作，我们面对的很多人是对教会陌生的。如果说今天耶稣要是让他们有机会来到教会啊，能够对教会有点接触，有点认识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考虑一下，我们这些传统的观念有没有必要？那么你刚刚讲说，两个非基督徒在教会在借用一个场地做婚礼，是神不喜悦的，那会有什么后果呢？那么这两个人都不是基督徒，那么他们原来的婚姻是不是会可能没有问题，但是就因为在 教堂里有了一个婚礼，让神不高兴了，所以神让他们的婚姻后来破裂了呢？我说不应该吧。他说不会，神不应该会这么做。我说那如果我们觉得神不喜悦，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因此神就对这个教会不喜悦，那么神会做什么事呢？难道神就会让人不来这个教会吗？会感动人说这个地方不圣洁，不应该去？我说事实上呢，我们根本不需要等到神阻止了，你们现在这个做法已经让人不来了啊。那么他说哦，他说这个我倒没有想到啊，没想到。那我就在想说，这些观念已经在他们那边是根深蒂固了，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完全没有教会背景的人啊，其实是不仅是陌生，而且会觉得为什么呢啊。所以我就说即使是基督徒，按照规矩上了所谓的婚前辅导课，难道就后面都不会有问题吗？啊，最后呢，我就在跟他们就是分享说，我们千万要注意啊，不要把一些圣俗的观念过于僵化的应用。你们不是求神能够祷告求圣灵，但是圣灵呢也真的给你们机会啊。我说这个机会是天上掉下来的，真的是圣灵给的啊！你们已经求了那么久了，这么多人都不来，今天一下子可能几十个人就这么就来了。我说神要做工作的话比你容易得多，结果拒绝了，反而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后果啊！那么大家好好弥补吧啊！当然现在他们改变改变了，他们现在也开始想办法弥补，不知道多久可以弥补出来，但是这都是给我们的一个经验。希望我们都能够记住啊，我们不要把一些传统的观念的应用过于僵化啊。很多时候我们苦恼人对福音没有兴趣啊，对教会呢有排斥，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当圣灵在做工的时候，我们不要搞错了，我们不要拦阻了圣灵的工作。所以现在我们有一点结论啊，就是耶稣要给所有的人机会知道他，圣灵会带领我们做该做的事，让人有机会知道耶稣啊。那么神要借着我们的手供应人的需要，顺从神圣灵的带领做该做的事，后来的效果可能超过当时所能看到的啊。最后就是教会在圣俗观念的应用上要避免僵化。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应许圣灵会带领我们带领教会，你也给我们大使命啊，同时你也告诉我们什么是该做的。我们知道我们会面对的困难有些时候很巨大，我们能摆上的很渺小，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能够顺灵圣灵的带领，我们摆上我们所有的，我们深信我们就能够看到经过主你祝福的巨大的效果。我们恭敬的把我们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别人蒙福的管道。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不配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